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5日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我是亚威，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韩国和朝鲜星期一在非军事区举行高层会谈，讨论如何落实韩朝峰会协议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表示，美国当局对北京发出的包括干预美国选举的很多指称没有根据。另外，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专家分析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内政因此所受到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回到时事经纬节目。韩国和朝鲜星期一在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举行了高层会谈，讨论了有关落实最近平壤韩朝峰会所达成协议的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国际社会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去核努力采取激励措施，不过很多专家对朝鲜去核是否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韩国和朝鲜的领导人在九月的峰会上同意加强跨境合作，开展一系列促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项目。韩国和朝鲜的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更新和连接双方的铁路线和通路。双方还同意讨论有关一个朝鲜艺术团尽快前往韩国表演的事宜。此外，朝鲜和韩国的官员还同意在今年11月双方的红十字会在朝鲜的金刚山举行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离散家庭的会议。文在寅总统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努力引起美国越来越大的关注，美国担心会在去核努力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单纯推动朝鲜半岛双方的合作。韩国通讯社报道，韩国执政党民主党的党首李海赞说，他听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希望明年春天访问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目前正在欧洲访问。路透社说，预计文在寅总统将向教宗方济各传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与教宗方济各会面的愿望。韩国总统府说，金正恩上个月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时表达了希望教宗访问朝鲜的愿望。中国驻美国大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北京发出的很多指称没有根据，包括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称。白宫指称中国试图影响美国下个月的中期选举，让选民不要投共和党的票。白宫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白宫还说，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很多美国报纸的插页是宣传。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插页广告是美国媒体常见的方式，在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崔天凯还否认美中两国正处于贸易战，尽管两国对从对方进口的产品可以高额报复性关税。崔天凯大使在否认了美国对中国的指称，并批评美国向南中国海派遣军舰的行动是加剧军事紧张之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互了解，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将维持下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战还有可能继续升级，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内政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习近平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方法引发了中国国内很多团体的批评，包括曾经支持他的太子党， 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对习近平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相反，一旦贸易战继续加剧，可能有助于习近平进一步集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他们呢就这个话题，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时事评论员呢叫林和利，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在就是说在香港还有在大陆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我们也注意到7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不过呢，这个林和利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那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呢是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啊。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他叫裘德布兰切特，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许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却没有任何反响。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也许不得人心，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习近平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I guess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那么思阳，根据你的了解哈，那么现在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呢，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的政策呢？
是那个白宫呢曾经表示说，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征收关税的话，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毛时代，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重新提那个自力更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那个国进民退。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和利，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除了在这个经济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我们就是说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大概9月份，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它有个报道说。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或者是收购了。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贸易战的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香港的林和利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就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说他50几岁就退休，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我们先听听那个林和利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火难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再来这个做借口进一步抓权。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哈。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啊，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那他叫韦德宁，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需要西方的技术，他不可能跟世界隔开，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可能是个契机，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不是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就是说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其实挺谨慎的。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这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而且呢就是说中国也没有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呢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广州女律师孙世华自曝被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警察关押、脱衣羞辱并遭构陷碰瓷的事件持续发酵，目前又有新的进展。广州律师协会表示，涉案警察在案发期间行为失范、态度不当和语言不文明。警方稍后发布通告称，涉案视频不存在所谓殴打羞辱的情况，只字不提当事人被脱衣检查的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六晚间，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发布了通报，通报说警方邀请广州律协代表调看了当事人进入到离开派出所的全部视频，视频显示不存在孙世华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通报说当事民警态度、声音、行为和语言有失文明，已经对其批评教育。这则通报只字未提孙世华在派出所被强制要求脱衣检查一事。广州律协周六凌晨发布通报称，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存在行为失范、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等情况。这则通报称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孙世华随后发表声明说，四位律协成员观看了现场视频后告诉我，整个案发过程中我的现场行为一直保持理性克制，毫无瑕疵，堪称律师理性的典范。从律协的通报和孙世华所引述的律协成员评价来看，情况显然与广州公安先前对孙世华律师扰乱单位秩序的指控不符。孙世华律师在网络上发布在华林派出所的遭遇，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中国官媒央视、新京报、财新网、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纷纷跟进，媒体评论和网民纷纷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公布视频，澄清事实真相。然而广州律协通报中对于舆论最关注的孙律师是否遭到殴打和脱衣检查只字未提，至于行为失范到什么程度，是否有殴打行为、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是否涉及侮辱，律协和涉事派出所均未有公开更多细节。 舆论谴责广州律协委婉措辞，刻意回避核心事实，并认为这则通报是律协迫于权力施压而进行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此外，这则通报还引述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声明，说警方表示将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之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律师正当职业权利，支持律师依法执业等等。曾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后祝胜武认为，律协受到当局掣肘，不可能独立于官方真正维护律师群体的权益。
孙寿华律师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广州警方是犯罪的，不是行为失范。律协他是说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调查人员，那说出了那个话，这么严重的事情，行为不当，我认为这是太轻描淡写了。
美国之音致电华阴街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此事需要向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广州市公安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事件正在调查之中，让记者等星期一上班后打电话到该局宣传处。针对广州市律协的通告，孙世华律师通过其丈夫隋木清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警察对其构陷、强力施暴、脱衣羞辱等关键事实在通报中均被忽略，真相仍然非常遥远。孙世华还在声明中描述了部分警方人员施暴的片段，包括肘击、锁喉、掐脖施暴，甚至导致短暂窒息。据此前孙律师在网络上对此事的详细描述，9月20号下午，他与访民李小珍到该派出所办理就李的丈夫周建斌办理取保候审问题与警察沟通，周李夫妇二人因为拆迁赔偿问题上访，中非论坛期间曾遭到北京警方的拘留遣返。孙世华律师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一名陈姓警察将工作证甩向他，他本能用手遮挡，警察反诬其袭警，随后孙律师遭到围殴和脱衣侮辱，而当时的目击证人李小珍遭到警方骚扰威胁，无法公开作证。孙律师说自己非常害怕成为下一个雷洋。朱胜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当局处理这一案件的结果不乐观，他说一旦高层定性，受害者难以讨回公道。
你看到的雷洋的事情和徐正和的事情，这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最知名度最高的两个案例的话，就是一旦中央政府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政治斗争之后，就更加不可能有真相了，什么都不会有，包括疫苗事件，什么真相都不会有，那些追寻真相的人都被判刑，反而那些追寻真相的人比那个受害人判得更重。
一些律师和网民强烈要求广州警方向孙世华本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现场监控视频，尽快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们表示反对广州警方自认裁判，自说自话。此外，孙世华律师还希望纪检、监察、检察等第三方机构依法介入，有网民鼓励孙世华律师提出行政诉讼。此前隋木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权，追究涉事警务人员的责任。微信公众号法律先生发表文章，题为脱了律师的衣服这个世界会好吗，文章分析了律协通告的矛盾躲避态度，认为现代的律师如古代壮师，在与公权力发生矛盾时，自古就免不了挨打受辱的处境。对于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孙世华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在国家法律的框架里解决这个争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红色歌剧《红湖赤卫队》音乐会版将在澳大利亚上演。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之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去年在墨尔本艺术中心演出。中国内战红军题材的歌剧《红湖赤卫队》音乐会版将于2018年11月上旬在悉尼歌剧院和墨尔本演奏中心共演出三场。1960年代的歌剧电影《红湖赤卫队》中有大量歌颂共产党的内容，不知道这次在澳大利亚演出时是否会有改动。 2017年2月15号，中国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在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的艺术节上演，当天有不到200人在现场抗议。澳大利亚华人团体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反对该剧演出，他们认为《红色娘子军》宣扬仇恨，鼓吹暴力，与澳大利亚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符，但是当地政府官员没有接受他们的诉求。2016年9月，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取消了计划在当地市政厅举办的歌颂毛泽东的音乐会。悉尼市发言人说，在咨询警方后，市政府以担心音乐会可能引发市民骚乱为由，取消了这次活动。墨尔本市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表示主办方的决定。此前，这个名为光荣与梦想的颂毛音乐会受到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对，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执政时期造成中国数千万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日，香港爆发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大规模填海造地计划，称中国国企将大规模从中受益。特首则表示，政府不着眼未来计划将愧对下一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数个民间团体星期日下午发起大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大篇幅宣介的所谓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该计划提出香港未来十年斥资4000至5000亿港元填海1700公顷。港府这一愿景一出，立即引来香港社会舆论激烈反应。星期天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参加。施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填海其实是要需要很多的海沙资源这样的。我们知道现在海沙很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内地啊，或者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这些海沙也会越来越贵，内地啊其他国家很昂贵的海沙。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林郑月娥肯定就是拼命于中共的嘛。
工党副主席李卓人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受益于港府填海造地计划的是中国的国企。他说，
首先得到利益的是什么人呢？当然就是捐助的一部分。是什么企业？现在大家也看到，其实香港很多的基建都是中共的国营企业去做的，所以最后那个一万亿第一个可以分到利益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国企啊，这个钱就用来去供应中国。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香港经济发展目前面临两大瓶颈，即土地和人力，而且都不易解决。关于内地来港人员的压力，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他并不排斥大批中国内地人来香港。
在这个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完全反对内地人来香港团聚，或者是不是经商，或者只要他中国真实的情况，所有事只要明明确确跟法律规定跟人权的遵循，我觉得没问题。
陈女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目前还有很多土地可以进行规划使用，没有必要大规模填海造地。
我就说呢，土地跟租房啊是两个不能拉上关系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很多地它根本没有用，政府很多空地也不发展，很多中地也不用，而是它没有好好用我们的地。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认同社会期望发展宗地，并指示发展局统筹，同时推行土地共享的先导计划。香港工党游行现场散发的材料显示，中国军方军营在港占地2000公顷，地产商囤积土地1000公顷，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占地172公顷，总计将近3200公顷，大大高于林郑月娥引发社会争议、危及生态环境的填海造地愿景所希望得到的近2000公顷未来土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梵蒂冈上个月与北京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后，台湾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台湾。梵蒂冈目前是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唯一欧洲国家。正在访问梵蒂冈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天单独觐见了教宗方济各，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教宗方济各表示为台湾祈祷，并两度传达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问候。陈建仁副总统发表的声明没有提教宗方济各访问台湾的时间。梵蒂冈多年以来一直希望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根据9月22日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廷承认中国当局任命的八位主教，包括一名去年逝世的主教。但是教宗方济各表示，今后的主教任命将由中国当局和中国的天主教会提名，最终由梵蒂冈决定任命。梵蒂冈表示，这不是一项带有政治性质的协议，但是一些台湾官员担心，这可能是台湾最后一个欧洲邦交国将与北京建交的开始。今年10月3号到10月28号在梵蒂冈举行的罗马天主教全球主教代表会议，第一次有来自中国的主教参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双十谈话，呼应彭斯对华政策演讲。中国国台办批评充斥两国论与对抗思维，美中冷战打开，台湾是否选边站。另外一方面，美国股市大幅震荡，传出特席会酝酿十月登场，美中贸易战是否渴望出现曙光呢？究竟台湾该不该紧张？海峡论坛邀请了密西根州大学的政治学者、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芳宇以及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于军深入分析。以下是两位来宾的精彩点评。下面是黄于军的评论。
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的是，在这样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就是这个潘斯口中的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里面，美国除了是嘴巴上的口惠之外，它真真正正要投入多少的资源啊？我们只有了解的多，它美国真的要投入多少资源在这一场啊所谓的美中的这个冲突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台湾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哈。那我们先用很笼统的讲，台湾可能有两种角色的扮演。一种角色就是他可能会变成这一场美中之争的受害者，因为台湾有 40% 的出口啊都是到中国大陆去。那另外一种可能，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看，台湾跟美国的合作能够更深入，因此台湾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利益。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评论这个还太早哈，我们还需要再让子弹飞一回啊，就是需要 wait and see 哈。
嗯，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啊改变自己想法的人，比方说他如果啊11月啊跑去啊这个 G20 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会有什么改变，或者是说11月啊美国其中选举之后会有什么改变。我们虽然知道说美国的国会跟美国的这些国安的这些幕僚是支持台湾的，但是我们不能去忘记，就是说美国这些啊以商业利益为主的这一些官员他是支持大陆的。所以呢，我们在不清楚美国他的 commitment 的情况之下，台湾现在最好的是还不要选边站，稍微再观察啊一回，然后看接下来的走向会是什么。
另外，陈芳宇说，台湾选择只有一个。
其实啊，从历史来看，就是台湾在中美两大强权的这个竞争之下，从来没有所谓的什么拉谁抗谁的问题啊。
嗯，
因为从1949年以来呢，就是台湾就是靠着美国的军事以及经济的各方面的援助， 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今天这个成就，甚至台湾的民主化其实也是就是美国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力这样子。那中共在各方面就是一直宣称台湾属于中国嘛，所以台湾根本没有什么要不要选边站的问题，台湾从来一直以来都是在美国这一边，所以我一直很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不要选边，我们还要再 wait and see。 其实根本不用 wait and see， 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他就是在逼迫，在全世界的状态之下，他跟所有的盟友讲说，你就要给我清楚的表态，你就要赶快来，我们要从双边开始双边关系开始做加强这样。那所以台湾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没有什么好 wait and see 的这样。
黄玉军说，台湾需谨慎应对
未来的五年甚至到十年，我觉得美中关系在本质上不会有改变，应该是冲突会大于合作啊，这、就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在战术层次上，我觉得川普他的这些财经幕僚有点是用共产党的方式在对待共产党啊，就是这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倒是现在共产党他自己手上的筹码是变少了啊，他因为把话讲得很硬，所以他已经失去了这种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来讨论说在11月 G20 的时候，习近平跟川普到底会不会见面呢？我觉得见面的可能性是有啊。那如果见面了是什么因素呢？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美国这边的这个幕僚其实是希望呢，以这个一些手段呢逼着共产党能够做出更多的让步给他们。那他当然一手硬的一手软的，他软的呢是给共产党回到自己的国内，给他们一些人士的交代，那他硬的呢是真正的逼共产党能够释出一些他们的这个软的这个示意多给美国，因此得到他们在国内或是美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利益哈。我个人对于这个两个人见面是乐观倾城，但至少台湾会不会因此受到损害？因为我刚才说，我觉得在大的战略上，可能五年之内不会有说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台湾在这上面不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就是说，你看到其实东亚很多国家，以日本为例，它虽然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但它也没有放弃跟这个北京当局的一些合作的机会，所以台北这边也要非常审慎的小心的来面对。但是我觉得大的战略对我们来说应该还是有利的。
那么特席会谁更急呢？陈芳宇说，
现在就是比较急的当然就是中共这一边，因为就是第一，从这个制度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一边的是民主国家，一边是独裁国家，所以在民主国家有比较多的制度可以去吸纳这个所谓贸易战所带来的这些贸易的带来的这个冲击。那么就算是在股市啊，或者是在股市的这个震荡，也是因为目前另外一个这个民主国家下面的制度，就是他们的联准会做出了这个利息方面的调整。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民主国家下面制度的运作。反观在中共方面，他们现在是中共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缩紧权力，不断的去加大他的就是所谓的维稳这个力道。那不就是在这个私人企业方面要建立更多的这个党组织，然后去回收这个私人企业的这个资产等等。所以其实中共方面这个能够因应的这个手段跟策略，其实是比民主国家还要少，而且弹性还要更低的。那么在就是在个人方面来看的话呢，川普一向都是非常的这个情绪化，或者是所谓的比较戏剧化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中共并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真正因应或者是跟川普做应对的这个方式。那他们发现呢，就是以往的策略呢完全都不管用，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共应该是还是非常的烦恼这件事情的这样。
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果双方都输了，是否会引爆台海导火索？黄宇军说，
首先哈，因为这个美中如果未来不断的冲突的提升，它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双输的局面。双输的局面它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美国它在跟中国的一些贸易上的一些这个往来，它是以现在川普总统来说，是以他个就是美国个别的利益为导向，所以已经打破他过去自己维持世界的秩序的情况下，他很有可能会变成有一些学者所提的 empty throne， 就是美国已不再是世界领导者这样子的地位，是有可能就在川普中的领导之下。 在这样子一个局面下，台湾确实是会碰到一些比较危机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两边双输，美国不愿意在花费很多他们的一些实力在保护台湾，那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导人又需要去因应国内的一些鹰派跟这种国族意识的高涨，台湾是非常有可能会因此在里面受到一些伤害。但是我觉得台湾目前这个主流民意还是希望维持两岸一定的和平，而且台湾人一般来说都是表现出很高的智慧你看现在这个不管是过去的国民党的马或者现在的民进党的蔡他某种程度上都是很克制自己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政策。那我觉得台湾这一边或许在这样子您刚才所提的 scenario 情况下，它反而可以变成像之前我们这个蔡英文所提到的，我因为你们两方现在已经完全撕破脸的情况下，我不只是一张牌可以变成棋手，这当然是我们最好的这种想法。但最差的想法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您说的因为习近平在对美国的失策的情况之下他变成这个一个国内的箭靶，那因此北京需要更强硬的手段对待台湾。如果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对于两岸都是非常不利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日前开放台湾居民申请居住证，台湾学者认为此举将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及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台湾人民如果申领中国居住证，将造成台湾的国家安全以及人民安全的双重风险。
这个中共向台湾人民发放居住证的目的，就是试图模糊两岸之间有关身份、户籍还有国籍之间的界限。
董立文还说，台湾人民的身份越来越趋近中国人民的身份，就可能被中国政府高度控制以及严格管制，并被纳入社会信用评分表的系统当中。台湾陆委会与政治大学法学院星期五共同举办一项名为中国大陆公布实施港澳台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陈明修表示，中国的对台工作很明显已经从政治工作进入法律工作，台湾民众申领的居住证具有公民身份的号码，和中国公民身份证的相似度非常高。中国官方从9月1号开始施行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请发放办法，只要台湾民众在中国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合法就业、合法住所、连续就读等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至于拥有居住证之后，将可享有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及九项便利，包括参加社会保险、乘坐交通运输工具、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等。根据中国官方指出，申领中国居住证的台湾民众已经有2.2万人。台湾陆委会的统计显示，目前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台湾民众大约是40万人。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事实上台湾民众申领中国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否则国台办一定会不断的公布最新的增加人数。
如果说这个数字是每个礼拜翻新，每个礼拜攀升像坐火箭一样的往上飙，那我相信这可见就是台湾人民在大陆是向往祖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多数台湾民众仍然不愿意申领居住证，最主要就是内心自有判断以及对于中国政权的恐惧。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立法院表示，领取中国居住证的台湾人士未来在台湾的参政权将受到限制。陈明通主委还说，宽容看待台湾人因为生活便利的原因领取中国居住证，不过他们还是必须向台湾政府进行申报，否则将受到处罚。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亚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发表的双十演说中，对台海两岸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许多作为都有不少琢磨，不仅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挑战台海现状，也指明中国意图挑战全球秩序。蔡英文呼吁中国做地区和全球的负责任的大国，不要成为冲突的来源。针对蔡总统的讲话，华盛顿及北京都有一些反应，我们接连线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最近几年来呢，台湾驻美代表处都在双向园举行双十酒会，参加的人数通常也都有上千人。今年的酒会大概也有超过1500人出席，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这是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哈伯，以及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强森女士。另外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执行理事罗瑞智、前主席博瑞光。另外还有许多学术界和华盛顿地区的侨界人士。那么这个酒会呢，通常都是在星期三举行，不一定正好会遇到10月10号当天。不过今年的酒会正好就是10月10号，蔡英文总统呢已经在台北发表了双十演说，因此呢，这也成为酒会中许多人交谈的话题。我刚刚提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他也出席了酒会，那大家都会想知道他对蔡总统的演说有什么样的看法。莫健是说蔡总统呢，他试图以正面保留的语调为两岸的对话留一扇门。不过呢，蔡英文总统也同时表明了台湾会坚守原则的立场。不过呢，当媒体问到这个莫健他如何看待北京批评蔡英文总统对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莫健对此呢他就不做评论了。不过他表达了美国方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我们听听莫健他怎么说。
Well, I think you hear us call all the time.
我想你们总是听到我们呼吁有一个建设性、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做法。我们希望看到两方对话。我的确认为蔡总统正试图要这么做，不过我没有看到另外一方有什么反应。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创意和灵活性，那是我们都想要看到的。
对。在莫健之外呢，另外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也是目前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事务专家白邦瑞，他也参加了酒会。对蔡英文的演讲呢，白邦瑞是完全持正面评价，因为他说他个人很喜欢蔡总统，所以呢，蔡英文说的所有话他都同意。白邦瑞是用中文这么说，他说他讲的话我一切都喜欢。那个记者又问他是不是不管蔡英文说什么都喜欢，白邦瑞说是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的管辖权之后，三家乌克兰东正教会启动了合并统一程序，以便为最后成为自主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做准备。此举意味着俄罗斯在斯拉夫和东正教世界的影响将急剧大幅减少。普京总统召开了幕僚会议，特别讨论此事，这已将成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借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基辅东正教大牧首新闻处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一天前宣布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的管辖权后，基辅东正教大牧首开始着手准备一个特别的东正教主教会议，讨论把三家乌克兰东正教会合并统一，以便为接收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命令，让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东正教会做准备。 这份声明说，这一过程必须自愿和平，不能强迫。乌克兰的每一家东正教堂和信徒应自愿决定，他们未来愿意服从于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还是乌克兰的东正教会的管辖。君士坦丁堡虽然位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但在1500多年前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东正教的发源地，被认为是东正教的梵蒂冈。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地位和国际影响超过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沙俄时代，君士坦丁堡曾经是大批俄罗斯东正教徒的主要朝圣之地。300多年前，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也同样颁布命令，让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由于当时乌克兰属于沙皇俄国，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分裂成为三部分，信徒最多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其次是不忠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辅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但是这两家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信徒数量要少于前者。乌克兰议会2016年正式请求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权。被认为是东正教虔诚教徒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去年春季曾经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受到了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瓦尔弗洛梅一世的热情接待，两人讨论了组建统一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等议题。最近两个月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媒体都大量报道和高度关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将颁布命令，让乌克兰东正教会也成为自主教会。10月11日，在经过了3天的主教会议磋商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300多年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这标志着开始启动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的程序。评论人士认为，与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从历史到现在，俄罗斯东正教都积极参与政治。历代沙皇过去都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领袖，沙皇俄国长期以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领袖自居，在沙俄政府发动和参与的许多战争中，很多都以保护东正教和斯拉夫人为名出兵。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几乎被赶尽杀绝，但二战期间为了抵抗德国侵略，斯大林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这造成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一直同安全情报部门和官方关系密切。普京时代，俄罗斯东正教坚决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各种行动，包括吞并克里米亚和出兵叙利亚。在信徒和教堂数量上，乌克兰东正教能够占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的1/3。俄罗斯失去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控制，意味着俄罗斯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的影响急剧大幅减弱。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许多目前仍然受俄罗斯管辖的当地东正教会也会考虑脱离莫斯科获得自主权。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2天前会晤东正教基辅大牧首时表示，乌克兰东正教获得自主权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刻，几代乌克兰人的祈祷和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他说，俄罗斯从此不再是东正教社会的中心，俄罗斯帝国也因此丧失了对过去殖民地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更将是乌克兰融入欧洲进程的重要一步。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管辖后，将会使用目前通用的公历，而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儒略历，那会使乌克兰更与世界接轨，会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在1月7日。尼克里斯基说， 乌克兰人现在都把俄罗斯看成是侵略者。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越来越不得人心。米克里斯基说，不忠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支持了乌克兰的变革运动和当时的民众示威，他们开放教堂为示威民众过夜。俄罗斯东正教会从那时起就在乌克兰丧失很大的影响，克里林宫给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这种趋势。尼克里斯基说，除了俄罗斯的影响将会大幅减弱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本身也将会面临一场很严重的危机。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独立也将涉及教会的巨大财富将如何分配，特别是被称为斯拉夫人东正教圣地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将归属谁，都将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基辅洞窟修道院在历史和宗教地位上不但远远超过俄罗斯境内的东正教中心，而且那里更储藏着大量的圣像和其他东正教宝藏，至今仍被很多俄罗斯人崇敬的末代沙皇时代的著名改革大臣斯托雷廷在基辅遇刺后也被下葬在那里。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丧失乌克兰很可能为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借口。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要捍卫在乌克兰的东正教徒的利益，但他也强调俄罗斯将会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普京总统在星期五夜间紧急召开有总理、上下两院议长和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官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事态发展。普京政府和与克里姆林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都非常愤怒，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各种宣传机器攻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什大牧首的做法非法，将会造成东正教历史上的大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事关重大，可能会改变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尽管候选人提出了旨在赢得选民的政策立场，但专家们表示，我们的决策过程不仅仅依靠逻辑论证。在一本新书中，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多罗夫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研究如何揭示第一印象的惊人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巴拉戈纳的报道。
你会给哪个政客投票？他们是一样的，对吧？不完全是。在一项实验当中，丹麦研究人员修改了候选人的真实面目，使其看起来更有主见或更女性化。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托多罗夫说，这些细微的变化带来了不同。
当信息与更具统治力的面孔配对时，右翼选民更容易接受这位政治家的信息。当同样的信息与另一个看起来更女性化的领导人形象同时出现时，自由派选民对这个信息更有印象或更容易被说服。
这是托多罗夫新书《面值》中的一个例子。他描述了我们仅仅基于外表做出的无意识判断，以及这些判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比如决定选举，托多罗夫发现他可以通过一次性测试预测大多数选举。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对手候选人的实际竞选照片，并询问哪一个更有能力。根据照片被认定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70%的时间都赢得了选举。
我很惊讶，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选举，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很大比例地预测出选举结果。
托多罗夫说，候选人的外表对不了解政治问题的选民影响最大。他说，这并非完全不理性。
你可以说，人们在寻找正确的信息，能力在错误的地方，外表，因为这很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很多决策心理学的故事。我们做出很多判断都依赖于捷径。
例如研究发现，看起来更值得信赖的贷款申请者有可能拿到更低的利率，罪犯会因其外表而得到更严厉的惩罚。
天真的观察者说，被判死刑的人似乎更不可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外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托多罗夫说，虽然第一印象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是快速而无意识的。
很难再训练人们不使用它。我想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并使用不同类型的信息，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选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了解候选人，但是他说，见多识广的选民不会被第一印象所欺骗。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据估计，全世界有4400万65岁以上的人患有阿茨海默症，这是痴呆症最常见的病因。阿茨海默病是退化性的大脑疾病，会导致记忆丧失，损害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发现有药物可以阻止这种疾病。但是美国的一项研究计划试图在人们记忆和思维能力完好无损的情况下，通过扫描到大脑早期的变化来预防阿茨海默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67岁的艾薇·西格尔的父亲死于阿茨海默症，享年87岁。在知道这种疾病可能遗传后，他自愿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
He passed away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in 2011.
他2011年因阿茨海默症去世，所以这种病离我很近。
Close and dear to my heart.
他的女儿杰西卡·兰博离阿茨海默症也很近。兰博是位于凤凰城的班纳阿茨海默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正在领导两项旨在寻找预防方法的研究。
我们正在招募健康的人，他们还没有出现与阿茨海默症相关的记忆和思维问题。
阿茨海默症的患者大脑被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的粘性斑块堵住，目前的研究是阻止斑块在有痴呆风险的健康人的脑中形成。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患有阿茨海默症的群体，当他们接近患病年龄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淀粉样蛋白已经形成。
我们越早干预并阻止淀粉样蛋白在大脑接连处堆积，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诊所正在与班纳阿茨海默症研究诊所合作，招募年龄在60到75岁之间的健康测试者，他们每6个月进行一次脑部扫描以及记忆和思维测试，并连续数年服用实验性药物或安慰剂。研究人员还对志愿者进行了载脂蛋白E4基因检测，发现载脂蛋白E4有可能引发阿茨海默症。
年龄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也是阿茨海默症最大的诱因，载脂蛋白E4排第二。
参与者被要求加入基因观测组织，这是一个保密的注册系统，用于招募年龄在55到75岁之间，还没有被诊断出智力下降，并愿意参加阿茨海默症研究的志愿者。艾薇·西格尔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这项研究。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万人登记参加研究，但研究人员表示，阿茨海默症的研究还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主持人亚薇。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